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呢、是2018年的倒数第二天，这一整年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常常呢写给老师一些八股文章，套用我们以为师长们喜欢看到的成语和表述啊、那个时候呢所用的不外乎是在谈到时间的时候就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谈到学习的时候就说要发愤图强努力向上，谈到理想的时候就说要贡献社会造福人群等等，都是写的正经八百标准的八股啊。那么可是我今天呢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个不是八股了，这个是心里面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呢？元旦那天我和妻子还在 Virginia 的列治文华人浸信会侍奉，3月26号离开之后，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支柱之下，我在4月份的时候前往台湾跟大陆做了一次短宣，4月14号我们来到了 Richland， 开始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服侍。而且我跟我的妻子都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很快就好像跟这边的弟兄姐妹认识一辈子了。其实到今天呢，也才8个半月，啊，你说这是不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刚才这个我们的钱云跟刘颖这一对夫妻带我们大家唱一首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其实这首诗歌给我很大的触动，为什么呢？我还记得15年的时候，8月。我和妻子从加州搬到维吉尼亚州，然后那边的周五小组呢，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记得应该也是8月或9月的时候，他们就唱了一首诗歌，就是刚刚这一首《我今天为你祝福》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唱，好多人就接连掉泪，因为心里很受感动，然后。今年我们要走的时候，周五小组又为我们再唱了这一次，就是这一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给我们很大的触动，心里面真的是很有感觉啊。我今天为你祝福，这个是我们对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真的要说的一句话。我们很快就要送别2018年，就要来展望2019年了。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了些什么，感谢神他的恩典真的都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圣经所说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对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要对他说，从岁首到年终你是神，从岁首到年终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今天我就要想以生命记第11章8到12节的经文来跟大家一同分享我们需要来注意学习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回到埃及地，我们不要回到埃及地。第11章第10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这个埃及呀，在圣经当中常常代表被魔鬼撒旦所辖制所掌管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在以赛亚书里面，圣经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 金黄羞愧。这个古时啊，在以前，在上古时代，又被称为上埃及。那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埃及，那个时候叫做下埃及啊。所以古时跟埃及是常常放在一起并称的，也就是说古时跟埃及其实都有差不多一样的意思。那无论如何，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提醒，来警告以色列，你们仰望这个世界，你们夸耀这个世界，那结果都是怎么样？羞愧。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永远在那一边作为我们生命的方向的，没有。这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个是一个不可靠的世界。那么启示录啊，说到基督耶稣他会再来，那时候教会将要被提。那这个之后呢，神差派两个见证人从天上下来传道，之后他们要被杀。许多神学家在讨论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指的是谁，还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很可能指的就是以诺跟以利亚。这两个人有个特色，就是他们都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被提。所以将来神差遣回来这个世界来传道的这两个见证人，很可能就是以诺跟以利亚。那圣经就是说他们传道到了最后，他们要被杀，然后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圣经又说又叫埃及，这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所以无论这两个见证人是谁，他们都要来体会他们的主，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一切痛苦。他们要传那公义的真道，然后一样要为这个真道来受苦。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讲逼迫他们的地方叫做索多玛，又叫怎么样？埃及。这都是圣经里面用来代表这个世界的罪恶的讲法。那么埃及呢，不仅是象征世界，也代表了欺骗与奴役啊。我们看看先知耶利米怎么说了，他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十节第十七节，他代表他的同胞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你如果看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前半段，你很快就能够来发现，这个不能救人的国，也就是指的埃及，就是指的那个埃及。它有一段历史背景，就是犹大王西底家面对新巴比伦帝国，也就是加勒底帝国大军的进攻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他自认为完美的一个计策，那就是联合埃及来对抗新巴比伦。那么但是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来警告他们，来拆穿他们，说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圣经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他们所给予的应许可能到最后都是欺骗。你说我们签了合约啊， 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共识啊，我们有 agreement 啊， so what， 到了最后也都不过是废纸一张，你说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特色。所以这里面充满了诡诈和欺骗。还不止如此嘞，圣经在生命记28章68节，我们看到他记载了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那是摩西在临终的时候对他的同胞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摩西警告他的同胞，你们如果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向世界妥协，那么到最后你就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奴役。你以为你可以用这个世界，可是到最后是被世界当作奴仆来耍弄。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诡诈，充满了奴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回到埃及地，我们都已经是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他将我们赎回，归入了神的圣洁公义的国度。我们千万不要再回到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不只是不要回到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我们还应该要远离埃及地，远离这个世界。我们如果读圣经啊，你仔细去算的话，圣经好多次提到了离开埃及的事情，好多次啊。要看这个 OK 好，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啊。当他还叫做亚伯兰的时候，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啊。之后呢，还好啊，亚伯兰呐，带着他的妻子呢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请注意，他们要逃难，他们要找饭吃，所以他们进入了埃及。那圣经记载啊，他们进入埃及之后，亚伯兰为了自保，就要他的妻子说谎啊。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啊，可是成为他的妻子之后，也就不再是妹妹了。这个古人很多都是这个样子，近亲通婚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是不是啊？所以其实撒来是他的妻子，不再是妹妹了，但是他竟然要撒来骗当地的人说我是他的妹妹。为什么？圣经说撒来长得非常的美丽，所以当地的这个君主，这个国王就垂涎他的美色。亚伯兰心里想啊，如果他们想要娶他为妻的话，岂不先要把我干掉？所以他就未雨绸缪，要他的妻子说谎，说我是妹妹。你看他才进入埃及，他就学着跟从埃及的习惯，被埃及同化了。你说这个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必须要远离埃及。感谢神，亚伯兰后来等到饥荒过去之后，他还是离开了埃及。他从埃及啊，从埃及上南地去，离开了埃及啊。那你再看呢，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亚伯兰、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撒。 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神警告他说，你不要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看到，当以撒他遇到了跟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同样的一个困难，就是饥荒的时候，他也是心生一计，要准备上下埃及去逃难，去避饥荒。但是神阻止了他，他想到的是他父亲的榜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小心，我们为人父母者的言行常常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一个决定，我们一个行动，也许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的儿女看在眼中，他们所见到的就对他们有潜移默化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真的不得不谨慎，我们真的不得不谨慎啊！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叫做雅各，他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这时候他们已经到埃及去定居了，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个是当时的人要发誓要许诺的一个标准的行动啊，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啊。所以雅各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时候是寄居在埃及，所以他告诉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在埃及当宰相的约瑟，他说，我死了之后，你千万不要把我的骸骨就留在这里，你要把我带回家乡，带出埃及，葬在我的祖先旁边啊。哎，有趣的事情是，约瑟死的时候也是照样来这个提醒他的兄弟与儿女，将来也要将他带离埃及，归葬家乡啊！啊，所以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可是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个落叶归根啊，对我们无论是在肉体或属灵的生活上都是极具意义的啊、哦！我真的认识不少的这个老人家，他们就要求等到他们这个离世之后，他们子孙要把他们的骸骨带回国内去安葬，跟祖先葬在一起啊、哦。那么在属灵上面，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闯荡漂泊多久，我们真的都要回到神面前。所以每一次的主日礼拜，所以每一次的团契聚会，其实都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这样辛苦劳碌之后，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在弟兄姐妹的相爱互利当中，来得到重新出发的力量的好机会，是不是呢？啊，我们不要回到埃及，我们要远离埃及。那圣经就新约，这个圣经的新约反复提醒我们要跟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保持距离，要划清界限。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从我们基督徒的本质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啊， 6章14到17节，很多人都把这段经文狭隘的解释为这是对于基督徒婚姻的要求，其实真的不是，这是基督徒在生命上面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认识，我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不只是在婚姻或家庭生活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反正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事情上，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做生意，我们尽量不要跟没有信主人在一起合伙，为什么？因为价值观非常不一样，是不是？那不一样的话，我们基督徒强调要诚实，要慈爱，要良善，要公义，要正直，可是在世界上你要做生意，人们都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无奸不成商，是不是？好像做生意做商人就必须要奸诈，必须要欺骗，这就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不合啦，是不是？所以在许多事情上，圣经就提醒我们，只要是跟我们的生命有联盟关系的事情，我们都要坚持这个原则，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从我们基督徒的抉择来说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跟我们神之间，我们只能够做一个选择，凡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个世界来的，而这一切都要过去，真的都要过去。我在维吉尼亚州带领一对老夫妻信主，这对老夫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两个都是高等科学家，过去是在那个 Lawrence National Laboratory 工作的。那位老人家呢，那位老先生呢，曾经到过六七十个国家讲学呀、所以他家有一个房间，墙壁上都挂着他去那些国家讲学的时候买的纪念品，琳琅满目啊。然后这个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李远哲是他的同事啊、所以他们都是高等科学家，然后荣誉等身的，以前坚决不信主。在维吉尼亚时候去探访他们好几次，最后真的感谢神，就把他们带领信主。本来他太太还不愿意信主的啊、可是当我跟这位老先生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太太呢就在旁边听。等到我邀请这位老先生信主的时候，老先生说好啊，我真的发现还是信主我的生命才会有永恒的意义。他话刚讲完，他的妻子在旁边说那我也信好了，两个就同一天信主，后来也在同一天受浸啊。他们你看看，两个都是高等学这个科学家，得到了那么多的荣誉，获得了那么多的称赞，可是到了最后他们发现，如果生命中没有这位真神，那他们所曾经拥有、所曾经追求的这一切也都不过是转眼成空啊。他们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们的这个儿媳妇也信主，可是他们的儿子死活不信主，所以他们儿子每次从国内来看他们的时候啊，他们都气得要死，因为他连礼拜天都不愿意来聚会，还到现在还在要求说，这个等到我下一次去国内，如果要去西安的时候，一定要跟他的儿子传福音。 真的有意思啊。这对老人家啊，他们知道他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因为那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要抱持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一个决心和态度。好，那么我们不止要来离开埃及，不要回到埃及啊，我们还要来进取这个应许之地，要进取应许之地。11章11节到12节，这在生命记啊，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应许之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弟兄姐妹们？是我们能够得着供应多结果子的地方。我们感谢主，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支取神的大能，要在这边来支取神的大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11到12节，保罗对那里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弟兄姐妹，神应许要用他的大能来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善功，所羡慕的美好，所羡慕的良善，还有一切出于信心因着信心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神说，我的能力在这里，你们就来使用，你们就来支取。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行啊。我们其实都很希望我们在银行里的存款，那个叫什么 digits， 那个叫什么位数啊，要越来越多，是不是啊？可能一开始开户的时候存个一两千块，我们盼望很快就变成一万两万，然后最后十万二十万，最后一百万两百万，最好就这样一直下去，是不是啊？可是我们不是光存钱而已，我们也要用啊，是不是？哦，有些时候可能突然间一个重大花费，我们就看，哎，怎么银行的存款少了那么多，或甚至于是透支了？就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财富其实都可能会耗竭，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可能会不够。可是神给我们开设了一个在他的恩典和真理当中的账户，他说，你们就来用我的大能，你们就来用我的恩典，这一切是怎么样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竭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向他来领取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保罗他说，神要用他的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我们要支取神的大能，我们还要来仰望神的供应，在这地要仰望神的供应。我很喜欢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好多的应许，到了最后这一段的这一章最后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做婚姻辅导很多年了，有好几次听到丈夫来跟我抱怨，他说，牧师啊，你跟师母去跟我太太好好说说。说什么啊？我明明给他买了好多衣服了，他却打开衣柜坐在前面说，老公，我衣服不够穿。 啊，或者是说什么呢？我要穿的衣服总是少一件，那就是我们会忧虑要穿什么啊，是不是？那吃什么喝什么？还好我是一个对吃不讲究的人呢、啊，我对吃非常不讲究。我的儿子他导出一个结论，他说，他对家人说，有一天如果爸爸回到家里跟我们说某一家餐厅的这个菜非常好吃，我们不能够信，为什么？因为爸爸对吃的标准不高。可是如果有一天爸爸回来说某一家的餐厅的东西实在很难吃，我们一定要信。为什么？因为连爸爸都说不好吃了，那个、肯定很难吃啊。所以我对吃喝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可是有人会啊，是不是？有人很重视美食啊，就想问我下一餐要去哪儿吃，这也不是坏事。可是如果因为为了这个就是要有好吃的，要有好喝的，要有好穿的而忧虑的话，那就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合了，是不是？主耶稣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来忧虑，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说你们需用这些东西，请注意主耶稣说的是你们需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的主啊，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应许我们，他说你们所需要的我会供应给你们，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保罗他是不是也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需用跟我们的想要混在一起了。我们会说，神啊，你不是说愿意给我，答应给我，可是为什么还让我不够？为什么还让我落空？因为那个变成是我们的想要，是我们的 wants， 是我们的欲望，不是我们的 needs。 我们把它混为一谈了。我们的神应许要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用，而且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仰望他，愿不愿意来仰望他。那我们再看这应许之地呢，是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供应多结果子之地。这应许之地也是终年有神引导保守和看顾之地。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要在这地要顺服神的引导。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呢、哦，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有一首诗歌是将这段经文唱出来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主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路，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在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真的好喜欢啊！我们中间会唱这首的请举手。哎，只有刘永，其他没有啊，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唱唱。真的我很喜欢这一首诗歌。我们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去？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虚心谦卑，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他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在这地不只要顺服神的引导，我们在这地还要来倚靠神的保守。这段经文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好吗？来， 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来依靠神的保守。圣经说要艰辛依赖我们的神，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还要要求自己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地要配得神的看顾。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你们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怎么样能够配得我们主的看顾？我们怎么样在祷告的时候配得神的垂听？就是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要一心追赶。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要一心追赶。我们要让我们自己配得神的恩典，配得神的垂听。要让我们自己配得。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不只要进取应许之地哦，我们有许多功课是我们从岁首到年终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遵守的。这什么呢？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哎呀，你看看我们的神是这么提醒我们的啊！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那在利未记里面，神自己给我们三点理由要我们遵守他的吩咐。利未记是什么呢？利未记是一卷记载律法的书。那这个律法是什么呢？是神他所设立，要他的子民达到他的圣洁公义的标准的这些的相关的吩咐。所以大家读利未记哦，读圣经啊，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常常会无疾而终。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好多的律法，是不是？读着读着实在读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啊，每年的1月1号都会重新立志，主啊，我今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然后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一章一节，因为每年至少都读一次，是不是？创世纪一章一节怎么说的？起初神要创造天地，是不是？哇，大家都很熟哎。我跟大家讲哦，明年春天我们要举办背经比赛啊，然后我要挑战大家，看谁能够背的最多，分数最高。啊，这个长辈60岁以上长辈不要担心啊，说这个记忆退化，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啊，因为越操练越好用，脑子啊就是这样，越用越好使。这个是我这个亲家讲的啊，他们是东北人，好使就好用，就是，而且6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一个优惠。别人是背一节一分，60岁以上长者是背一节两分，啊，所以这个，那你说我这个59岁半，还对不起，还没有进入60岁，还年轻啊，其实60岁也年轻哎，真的，你看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蒙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几岁啊？75岁耶。那摩西顺服神的呼召，终于愿意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几岁啊？80岁啊。所以你看一看，60岁好年轻哎。而且我们中文本来就讲人生70才开始，对不对？那心态的问题啊，有些人说啊，人生70古来稀， no， 人生70才开始，没有错吧？是啊，好好用啊。 哎，我为什么讲到这儿 ？OK， OK， 要背经文啊。他这个，我也鼓励大家明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可是很多人读到利未记就读不下去了，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律法条文，读起来很枯燥无味。好，那神其实在这里面啊，他给了我们很多理由要我们遵行他的律法。那我们在这里就从利未记19章20章来找出三点理由，其中三点理由，这三点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因为他是永生真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我是那永恒的真神，我是在永远里面唯一的 I am， 唯一的我是，我所是的，我就是恒常的那一位。第二个理由，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呢？使我们成圣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使我们成圣的神。利未记19章37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啊，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他拯救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使我们在他面前称义成圣，我们不再是罪人，乃是圣徒，是他的儿女。因为他使我们成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吩咐。他说，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会降罚惩恶。利未记20章22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嘿，这意思是他们如果不听从神的吩咐，那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会变得对他们很不利。为什么呢？神是万有的主，神是环境的主啊。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吩咐，神大可吩咐那个环境来跟我们作对啊。神可以叫加利利海的风浪，大风大浪止息啊。神可以叫那一边啊无风的时候起浪啊，是不是？哎呀，我们前天傍晚下雪，然后昨天大风啊，我发现我们这边的风是一大特色，真的一大特色。然后这个风大到啊，我就发现我们家厨房啊，那个抽油烟机啊，你被那个风吹的啊，那个排烟孔啊，那个风倒灌，哇，那个声音特别的凄凉啊。然后我晚上睡觉，我就担心我们那个上面的屋顶会不会被它掀掉啊？那这些风浪都可能会对我们造成这个阻碍，或甚至于是伤害。可是神他是掌管环境的主，掌管万有的主，他可以叫这个环境对我们成为祝福，可是也可以反过来叫这个环境来管教我们，成为我们的管教，是不是？所以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所赐给你们一切吩咐，否则我就叫这个环境来与你们为敌啊。可是我们往往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以为啊，尽上若干宗教义务，参加若干宗教仪式就够了，而轻忽了神所看重的，就是要我们打从心底谨守遵行他的吩咐啊。我们以为只要外表有那个行为，有那个活动，有那个仪式就够了。可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必须承认，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敬拜，心却不在那里？我忘记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所亲身经历过的一个好笑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台湾硬要去别的教会讲道，我忘了带手表，那个时候手也没什么手机啦，然后那个教会对牧师很有恩慈哦， 他们在后面没有挂那个钟，哦，所以呢，这个讲到的时候不会看得提心吊胆，啊，可是我还是要担心，因为我没带手表啊，到别人的教会去讲道，不要讲太久啊，是不是？所以讲着讲着，我就停下来说，我就对前面问了一句：“对不起，请问现在几点了？”就其中有位弟兄马上站起来立正：“报告牧师，现在一万多点了。”那个点是什么点？大家知道吗？股市啊，股市啊。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位弟兄虽然是人坐在礼拜堂里面的椅子上，他的心早已飞到股市行情的起伏动荡了，是不是？但是我自己碰到过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以为参加一个聚会就好了，摆上我们的奉献就好了？不是啊，神要的是我们从心底来谨守遵行他的吩咐。撒母耳记上15:22-23，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哦，先知撒母耳怎么说？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看，我们的神要求我们是什么？要来听命，要来顺服。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要问我说，我信主30多年以来，我84年2月27号下午1:30信主的，记得好清楚，那是我重生的日子。这信主这34年多来，快35年了，学到什么功课？两个字：听话。听话，听神的话，就是要听话，真的要听话啊！所以神他喜悦的是我们听命顺服，而不是我们尽上了所谓的宗教义务。不是的，是要我们听话顺服。所以摩西临终前不忘谆谆告诫百姓，看来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大家还记得这一段经文吗？摩西在基利心山上向这个百姓陈明了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向百姓陈明了咒诅。他就告诉百姓们说，你们如果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一切祝福都是你们的，你们如果顽梗悖逆，这一切的祸都要临到你们身上。然后他说，哎呀，我真的要来这个劝告你们啊，要拣选生命，要拣选生命，要拣选祝福，那就是要拣选听话啊。所以这个是摩西他对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告诫。所以我要说，谨守遵行神的吩咐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是我们每一年每一天都要学习和实践的功课。你看，那曾经将以色列带领了进入他们王国最盛时期的那个所罗门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晚年的时候有这一个感受。我们要知道，很多历史学者他们认为，所罗门王的时代，以色列不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帝国了。他远交近攻，周围很多以前他们的强敌，然后现在乖乖的向他称臣纳贡。他有这么多的权势，有这么高的地位，有那么丰富的财宝。那他到了晚年，他怎么说的？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他一生学到了功课，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遵守神的吩咐，这是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要学的功课。另外一个还要积极一点，壮胆坚持正道。 壮胆坚持正道。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要来壮胆坚持的？第一个，凡事容神一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小到吃喝，我们都为了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现在知道我们的谢饭祷告是很有意义的，不是机械式的亲爱天父，谢谢你赐给我午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几秒钟没了。我们真的要心存感谢，而且它是一个见证，它是一个见证。第二个，要凡事献上感恩，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见证他，感谢父神。凡事献上感恩，凡事荣神一人，自我要求荣神一人，凡事献上感恩。再过来是力求配得恩召，我还要再跟大家强调这一点，让自己配得过神的恩典和召唤。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可以翻译作配得过蒙召的恩，或值得蒙召的恩。再过来，要积极护卫真道，这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犹大他所写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不是叫我们有事没事就去跟别人吵架干架，不是。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所信仰这个真道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庆祝圣诞节，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圣诞节那一天10月25号真的不是主耶稣的生日，可是主耶稣的降生是个历史事实，而且圣诞节的主角主角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圣诞树，不是圣诞灯饰，是主耶稣基督。就像这一切，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讲的这些，到了最后，我想以神在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来跟大家互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约书亚记1章6到9节，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在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一再吩咐我们要怎么样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它的前提是什么？这律法书神的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要昼夜思想。求主带领我们展望2019年，求主帮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送别2018年。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看顾和祝福。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合你的心意，不讨你的喜悦，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策立将来。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借着你的圣灵来感动引导教导我们，我们在2019年要更真实的活出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要更壮胆的来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成长，见证美好。求你更帮助我们这整个教会，在东华盛顿地区， 能够多结果子，能够荣神益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至高的圣名，阿们。